耶利米书第46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46至51章的主题是神审判周围的列国，恢复圣约和平安，与2至20章神审判悖约的犹大，宣告百姓没有平安前后呼应。耶利米蒙召做列国的先知，不但向犹大传讲神的话语，也向列国宣告神的审判。神是全地的主，并非只有犹大才会受到审判。抵挡神的国家也在神的管理之下，并非只有基督徒才会被神约束，不信主的人也不能逍遥法外。46至51章被审判的列邦始于埃及，终于巴比伦，覆盖了埃及和新巴比伦帝国的势力范围。在神的审判来临之前，不但犹大活在虚假的平安里，所有的国家都依靠各自的优势，凭实力活得安逸无虑。而当全地的大锤砸下来的时候，这一切虚假都将被打得粉碎。一、埃及依靠军事力量。二、腓力士依靠海上退路。三、摩押依靠盲目自信。四、亚门依靠水源财宝。五、以东依靠险要地形。六、大马士革依靠国际贸易。七、基达和夏索依靠偏远位置。八、以兰依靠军事技术。九、巴比伦依靠综合国力。当神审判悖约的犹大时，也宣告了对列国的审判。当神宣告百姓没有平安时，也宣告了将怎样恢复圣约和平安。神要让百姓看到，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犹大、外邦，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无论是拔出、拆毁，还是建立、栽植，都在神的管理之中。因此，被掳的百姓不可再依靠地上的虚假盼望，而要专心等候神的救赎和恢复。神是大能的，也是信实的，即使人跟不上神的旨意，他也不会停止救赎的计划。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施，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慌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半跌扑倒。首先被神审判的是埃及。埃及是离应许之地最近的大国，百姓长期以来都在埃及的影响之下。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是埃及自恃的依靠，也是犹大虚假的盼望，但却首先遭到巴比伦的痛击。埃及王法老尼哥指埃及第26王朝的法老尼哥二世。加基米施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埃及的军队不远千里地安营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施，是要帮助衰落的亚述抵抗崛起的巴比伦。大小盾牌是防身的武器，椭圆形或长方形的大盾牌用来遮蔽全身，适合防御投掷的箭、矛。小盾牌一般是圆形的，适合近身搏斗时抵挡刀剑。枪是进攻的武器，相当于标枪。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元年，即主前605年。 这一年发生的加基米斯战役是救赎历史上的重要分界线，因为这场战役直接导致亚述灭亡、埃及衰弱、巴比伦兴起，四个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将开始掌管天下。三至十二节描述了加基米斯战役的过程，三至四节是埃及军队预备作战，五至六节是埃及军队一触即溃，七至九节是法老尼哥卷土重来，十至十二节是埃及军队彻底失败。法老的军队虽然士气高昂，在强敌面前却不堪一击，这一幕预示着将来犹大盼望的埃及援军也将是虚张声势。主前612年，新巴比伦王国和马代联军摧毁了亚述首都尼尼微、亚述迁都哈兰。主前610年，哈兰也被占领，亚述又迁都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加基米斯。新巴比伦王国国王纳波帕拉萨尔派其子尼布贾尼撒二世率领联军继续进攻亚述。主前609年春天，埃及法老尼哥二世率军北上援助末代亚述王，在米吉多杀了试图阻止埃及军队的约西亚。主前605年，尼布贾尼撒二世率领巴比伦和马代联军在加基米斯战役中打败亚述和埃及联军，从此亚述灭亡，埃及衰落，巴比伦崛起，成为新巴比伦帝国，犹大和周围国家都落入巴比伦的势力范围。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吧，车辆疾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弗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埃及的民哪，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徒然，不得治好。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江河原文是复数，指尼罗河两岸的灌溉水道。埃及军队再次卷土重来，就像泛滥的尼罗河淹没两岸。他说，指法老在发号施令。古实人和弗人并拉弓的路德族，指埃及的雇佣兵。古实人是埃及南方努比亚的黑人，弗人住在北非的利比亚，路德族可能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以赛亚时代的埃及古实王朝被亚述王以撒哈顿和亚斯那巴赶出下埃及之后，第26王朝的法老尼哥一世成为亚述的附庸。他的儿子尼哥二世的父亲普萨美提克一世借助艾奥尼亚的希腊雇佣兵赶走了亚述人，于主前656年统一了上下埃及。从此埃及军队就以希腊雇佣兵为主力，强大的舰队驻扎于地中海和红海，海上贸易实力大大增强。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可能指神借着巴比伦痛击埃及全军，为战死沙场的约西亚王报仇。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比喻加基米斯战役是神亲自安排的，为要成就神的救赎计划。基列位于约旦河东，基列的商队自古就向埃及贩运香料、 乳香、墨药。埃及的医术在古代是当时最先进的，但此时却虽多服良药，总是徒然，不得治好。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齐跌倒，这是神故意羞辱以军事强国自居的埃及，好让列国不再迷信军事力量。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夺，报告在挪弗达比尼，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吞灭的事。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使多人半跌，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锁定的时候了。尼布甲尼撒赢得加基米什战役之后，于主前604年乘胜追击，夺取了黎凡特地区的控制权，但并不能攻占埃及，而是在边境对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是指主后568年，尼布甲尼撒终于攻入埃及，从此埃及不敢再挑战巴比伦，而是小心翼翼地服从于巴比伦主导的国际秩序。密夺、挪弗、达比尼都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城市，也是巴比伦主要攻击的地方，所以那里的埃及人都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壮士原文也被译为勇士、公牛，所以其实是一本译为阿匹斯为何逃走呢？你精选的牛为何站立不住呢？讽刺在挪弗敬拜的埃及公牛神阿匹斯。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指巴比伦入侵埃及，实际上是神定义要摧毁埃及所依靠的军事力量。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指当时埃及军中有大量外族雇佣兵，他们对埃及并无忠诚之心，所以一旦发现大势已去，就马上鸟兽四散，逃跑回家。埃及所引以为豪的军事力量顿时土崩瓦解。十七节可译为，他们在那里称埃及王法老为错失良机的夸大者。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甲尼撒来的士派必像他泊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住在埃及的民哪，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弗必成为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齐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不可生数。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他伯加密是耶斯列平原东部和西部两处最醒目的地标，而耶斯列平原是巴比伦进攻埃及的必经之路。尼布甲尼撒气势逼人，就像令人瞩目的塔伯山和加密山，所以埃及人不得不收拾行李， 做好被掳的准备。雇佣指埃及的希腊雇佣兵，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表明埃及的战败是因为神在对付他们自恃的军事力量。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可能是讽刺法老的守护神眼镜蛇乌拉厄斯逃跑了。埃及并没有森林，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是比喻埃及军队即使像密林一样稠密，也会被敌人砍伐殆尽，因为敌军的人数更多，多于蝗虫不可胜数。埃及依靠人数众多，结果败在更多的人数之下，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北方人指来自北方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挪就是上埃及的首都底比斯。挪的亚门就是源于上埃及底比斯的埃及主神阿蒙。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包括那些迷信埃及的军事力量，投靠埃及的犹大逃亡者。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表明神对埃及的刑罚只是警告，并非毁灭。尼布贾尼撒并未长期征服埃及，而是短暂占领之后就撤军了。而在神的旨意里，将来埃及必要归向神。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27-28节与30:10-11节基本相同，但却重复了两遍，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埃及依靠军事力量活在虚假的平安里，也成了犹大的虚假盼望。所以神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使百姓的幻想彻底破灭，也必唤醒落在黑暗中的百姓，向他们显明拯救之路。因此神对埃及发表了审判之后，就两次呼唤自己的百姓不要惧怕。神两次强调我的仆人雅各，是提醒被掳百姓的选民地位。神的拣选并不靠人成全，而是靠他亲手成就。既然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信实的神更不会把自己拣选的百姓灭绝净尽，因为在神的管教当中必有他的同在。不管百姓被掳到多远，神都会从远方拯救。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句话宣告了神管教的原则。神的公义不会因着怜悯而放弃，他的怜悯也不会因着公义而停止。因此，选民即使被掳，也不要惧怕；信徒即使受管教，也不要惊慌。虽然属神的人好像会比别人经历更多的磨难，其实是被从宽惩治，因为世人只是枉然受苦，毫无盼望， 而我们在每一个难熬的黑夜都可以等候恩典的黎明，并且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